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声明“上帝已死”引发了宗教、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科学的震荡。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尼采描述了一个大白天点着灯笼的疯子，他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由于那里刚好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就对着疯子指指点点，发出阵阵的嘲笑。然后这个疯子大声地喊叫说：“上帝哪去了？我要对你们说粗话真相，我们把他杀死了，就是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不幸的是，尼采最终真疯了，并死于疯病。而更不幸的是，从有神转向无神的尼采的风言风语深入无神论者的心，他们每每拿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无解的问题来进一步的证明上帝死了。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不然为何富人有权利的人总是欺压穷人弱者？为何坏人总能逍遥法外，而好人却总受冤屈？天理何在？公义何存？”不单不认识神的人会有如此多的疑问，连认识神的基督徒在遭遇灾难祸患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地质疑神。了解人心的上帝借着先知哈巴谷的记录让我们看到，当先知向上帝提出类似的疑问甚至是质问的时候，上帝耐心地倾听并回答了他的问题。这些回应穿越千年，直到今天仍能安慰身处困境和动荡中人的心。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哈巴谷书啊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节。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二到五节。哈巴谷书的要旨啊是要向神的子民来去说明啊，虽然罪恶势力看似得胜，但是啊，神依旧在统管这个世界。这卷书的作者他是先知哈巴谷，那么写作对象啊，就是南国的犹大人以及神在各地的子民。那么当时的写作背景就是巴比伦逐渐成为世界的强国啊，他的崛起啊，开始让犹大国感受到了威胁。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是这卷书的要节，经文说。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这句话呀，在新约圣经里头被引用了三次啊，分别是罗马书的1:17，加拉太书的3:11，以及希伯来书的10:38。那么这卷书的主要人物啊，就有哈巴谷以及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那么主要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呢，是在犹大。童年时人天真的发问，青年时人认真的讨论复杂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呢他们成长的道路。你看人生啊，总是充满着疑问的，我们会问事情是怎么样发生，为何发生，何时发生，寻根究底啊，直到找到这个满意的答案。然而啊，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这个圆满的答案，而没有答案的问题往往啊会带来更多的疑问还有烦扰，甚至呢会破坏属灵的生命。有些人如常生活，不再关心问题的存在，那么有些人呢则变得玩世不恭啊，冷漠刚硬。但是呢仍有一些人，他们就继续的发问啊，决心呢来去找出这个答案。那么哈巴谷啊，他就是寻找这个答案的人。四周的事物就困扰着哈巴谷，他就提出了难题啊，不只是理性的探讨，也不是痛苦的抱怨啊，只因看见世界啊正在趋灭亡，他就感到很难过。他就说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罪恶呀？为什么总是奸人当道？那么哈巴谷呢，他就勇敢自信的来去直接质问神，啊，神就给他排山倒海一般的明证还有预言。那么先知的问题以及神的答案呢，都记载在这卷书里边了。我们翻开这卷书，在1:2便会立刻看到先知啊，他迫切的呼喊。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那么第一章啊，全是哈巴谷的发问，但从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表示啊，要等神的回答。那么接着神就开始来说话了，叫先知啊，清楚地记下神的答复，让人人都能够看到，而且能够明白。那么神就告诉先知，恶人呢、啊，虽然看似得胜，但是最终啊，他们还是会受到审判的，公义啊，必会得到伸张。审判未必立时来到，但是呢，他必定会来到。那么第二章全是神的答复。那么最后啊，哈巴谷他就以颂赞的祈祷来去结束了这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对神的全能和慈爱啊，他又有新的体验了。哈巴谷就向神去欢呼啊，因神的作为啊，他就感到特别的喜乐。那么根据哈巴谷书的3:18-19经文的记载，哈巴谷啊，他就祷告说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驴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细听哈巴谷勇敢地向神提出自己难明的问题，那么就知道啊，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向神呢、啊、来去提出我们心里的疑问。那么听到神的答复以后啊，就为神仍旧在世界和我们的生命中来去工作，来去欢心吧。哈巴谷书啊，这卷书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记载在1-2，啊，就讲述了哈巴谷啊他的疑问。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3了，那么就记录了哈巴谷啊他的祷告。那么哈巴谷呢，他就把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啊，就直接的向神来去提出。那么听到神的回复以后，他便以信心的祷告来去回应。他的榜样啊，的确就鼓励了我们啊，在怀疑的时候啊，要大胆的向神来提出疑问。问题并不在于神啊，或者是神的做法，而是在于啊，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么实在是太有限了。那么这卷书的重要的主题以及解释的重点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怀疑和挣扎。哈巴谷他不明白公义的神为什么会容许罪恶继续来存在，为什么不惩罚犯罪的犹大人呢？他内心很挣扎，他向神就呼求，那么神就给他回复说，要以巴比伦呢、啊、来去惩罚犹大，但是呢也给他盼望的信息。你看神他希望我们在怀疑挣扎时啊，也能够来到他的跟前。 那么即使神的答案可能与我们的期望是有别的，但是呢，神他仍旧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启示。那么信靠神是叫人呢，能够在痛苦当中处之泰然，而不是逆来顺受。好，第二就是神的主权。哈巴谷就问神了，为何要用邪恶的巴比伦来去惩罚神的子民呢？神就回答他，在达到要使用巴比伦的目的之后啊，神也要去审判巴比伦。虽然罪恶势力看似得胜，但是呢，神他依旧在统管这个世界，神他绝不会容忍罪恶的。终有一天呢，神他会以绝对的公义来去治理这个全地。好，第三就是盼望。神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言出必行，他要来惩罚罪恶。然而他是我们的力量以及避难所，我们可以相信他爱我们，并且永远的来保守我们跟他的关系。盼望就是不受不如意的事儿的一些影响啊，继续的享受认识神的那种喜乐。我们以信靠神而来生活，而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快乐或者是成功啊而来去生活。我们的盼望乃是从神而来的。好，读完哈巴谷书的一章一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感慨，他们说，我还以为只有我才会有疑问，原来不单是我，那么就连古代的先知啊，他们也是满腹疑问啊。没错，根据列王记下的23:36到24:5经文的记载，约雅敬王执政期间呢，哈巴谷他在犹大国来去居住。主前的612年，也就是亚述国首都尼尼微沦陷的那一年，到主前的589年，也就是犹大国呀被巴比伦进攻的时候，哈巴谷啊来向人去传讲神的话语。那么随着亚述国他军力的衰败，巴比伦他就渐渐的成为世界的强国了。哈巴谷所记的就是先知跟神的对话啊，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先知的一连串的疑问，那就是神为什么好像对罪恶视若无睹，犯罪的人又为什么好像不用受罚。那么其他的先知书啊，都是把神的话呢来去告诉给我们，但是这卷书啊，却把人的问题就带到了神的面前了。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先知哈巴谷啊，他就向神提出了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呢？哈巴谷书的1:2经文说，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好，你看哈巴谷啊，他就满怀疑惑的就质问神说了，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啊？那么哈巴谷啊，他就求问神，神为什么拒绝回应他的祷告呢？哈巴谷啊，在绝望的黑夜中就向神来呼求，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在行强暴的事儿，神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也没有说任何的话。那么这是哈巴谷他的哀歌。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卷书啊，就在赞美的颂歌以及喜乐中就来结束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任何的问题心存疑惑，那么正如先知哈巴谷一样，你要把问题啊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诚意并且耐心的等候的话，你就能够从神那里来去得到这个答案。经文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那么这句话就意味着哈巴谷啊，他为了阻止犹大百姓的邪恶的行为和放荡的生活而努力，并且不断的呀来向神去祈求，他就求神惩罚败坏的百姓，引导他们呢来去走这个义路，但是神并没有应允他的这个祷告。哈巴谷书的1:3-4经文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好，先知哈巴谷最大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允许邪恶的事不断地临到神的百姓当中呢？比如说罪孽、不义、争斗还有争论。那么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你我也会问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样，哈巴谷啊，他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期间他所写的。约西亚他是南国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那么在约西亚之后啊，他就是约哈斯，他是一个坏王，他作王不到三个月，然后啊是约雅敬接续作王11年，他也是一个坏王。这是犹大国崩溃败坏堕落的一个时期，摩西的律法就崩盘了，百姓就背离神了。那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许可这种恶事来去发生呢？那么许多年前我参加一个查经特会啊，当时啊是由我和另外两位年轻教授来去分享，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基督徒。他们说不信神的教授啊会试着用一句话来去摧毁年轻人的信仰，破坏圣经的完整性。这些教授会这样来说，他们说你应该不会相信一个满有慈爱的神会允许这个世界啊出卖邪恶吧？你难道会相信一个满有慈爱而且良善的神会允许这个世界来发生苦难吗？你看，其实仇敌呢，他也是用同样的手法来去欺骗夏娃的。创世纪第三章有记载的，仇敌说，你是说神不要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为什么呢？那棵树上的果子啊，比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都要好吃。如果你吃了，你的眼睛啊就会开了，你就能够像神一样了。我不相信一个良善的神会禁止你来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我简直想不通啊。你看，仇敌呢，他是在摧毁夏娃对神的信心，让夏娃呀来去怀疑神的良善。那么到今天，仇敌欺骗的伎俩依旧一成不变。哈巴谷的问题就符合当时的情况，百姓就逃脱了罪的惩罚，表面上来看神似乎不管。那么先知哈巴谷的疑问就是，神为什么不来审判恶人呢？神为什么会允许恶人一帆风顺呢？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依旧会问，神为什么不来审判在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一些恶事儿呢？神他为什么会许可富人更加富，穷人更加穷呢？神为什么不采取一丁点的行动呢？那么请问，今天这是你的疑问吗？你为何使我看见？那么这句话呀，就提及了先知哈巴谷他愤怒的理由，也就是哈巴谷误会神不仅不关心蔓延在犹大的强暴、奸恶和悖逆的罪恶，而且啊，甚至是在旁观啊，完全不理会哈巴谷他要求惩罚犹大的这个诉求。其实呢，根据耶利米书的22章3节，以及22章13到17节经文的记载，在约雅敬王统治的时期啊，也就是主前的608到597年。犹大百姓啊，他们就无视神的律法，他们就沉溺在偶像崇拜中。那么因此哈巴谷啊如此愤慨也是理所当然的。神他之所以保留惩罚，那是为了给选民呢一点机会来去悔改。哈巴谷他不明白神这番的心意，所以呢他就才愤慨。摩西律法又称妥拉，这是当时的犹大人呢他们绝对的一个规范，但是百姓啊他们却沉溺在堕落的生活中，结果妥拉就失去了他应该有的权威。那么实际上呢，他也丧失了其在法律上道德上的效力。经文说公理也不显明，那么这是指啊，随着轻视律法的风气的蔓延啊，一人受苦恶人得势的一种现象。因此当时犹大社会失去公义的原因，就是不仅担任审判的人为了利己的目的啊而去歪曲法律，那么甚至连宗教领袖们呢，他们也陷入到假冒为善以及不义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明白，如果作为社会根基的法律和宗教一旦堕落了，那么这个社会啊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只能够成为一个不义之地了。那么在这段经文中，先知哈巴谷啊，他就求问神说了，神啊，世人行恶，你为什么不管呢？这就是诗人在诗篇73篇2-3节中他所问的问题。诗人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你看，当诗人环顾四周，看到得享平安的全都是恶人的时候，这几乎啊让他就失去信心了。他就问了，神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啊？犹大百姓显然觉得他们是神眼中的小宠物，他们就觉得呀，神不会因为他们的行恶来去惩罚他们的。可能当他们第一次做坏事的时候，他们也会害怕啊，不知道神会不会来惩罚他们。当神似乎不管的时候啊，他们就认定啊，神啊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在乎他们的恶行，于是啊，他们就更加来去多作恶了。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的8章11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偷西瓜，那是在一个夏天啊，狂风雨快要来的时候，我在田里边呢就偷了一个西瓜，之后啊我就手捧着西瓜准备回家，这个时候突然就来了一个大的闪电，响起一阵雷声啊，当时我就以为啊神要当场来惩罚我。那么后来当我发现那不是神的惩罚时，我就再偷西瓜也不害怕了。你看，人的本性啊没有改变，过去偷偷摸摸犯的罪，现在竟然公开的来做了。那么这样会改变神对罪的看法吗？神会审判每一项罪吗？神他不会改变他自己的标准的，神也不会改变他自己做事的程式的。即使神没有立刻惩罚罪人，但是呢，神他一定会审判罪的。我们这个年代呀，很少有人相信神会审判人，他们的感受就像哈巴谷一样。哈巴谷看到犹大国越来越坏，恶贯满盈，啊，神好像都不管。那么请问你的感受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呢？今天神有继续的管事儿吗？啊，看来好像是没有。那么好多年前有一群无神论者说啊，神已经死了。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神，根本就没有神的。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是没有看到神介入到人的事情吗？神真的没有介入吗？神真的没有掌管人类的事儿吗？先知哈巴谷的心肠呢，他就很软，他就痛恨到处啊都是木无法纪的人，他们是没有受到神的惩罚，他就痛恨的看到无辜的人呢、啊、被威胁、被剥削、被毁灭，他就求问神说了：“神呐、啊，你为什么不去管呢？”那么接下来神他就给哈巴谷、啊、这个答案了。如果这是你的疑问，那么答案呢就在这里了。哈巴谷书1章5-11节，那么经文就展开了神他对哈巴谷的回答。哈巴谷书1章5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列国，那么是指啊第六节所描述的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也就是指啊不久就要侵略犹大的巴比伦他们的势力。那么其威力啊比几个联合的王国呀还要更加强大。神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那么这一句啊可以翻译作你们要看看世界各国。你看，神就挑战哈巴谷啊，要他睁开眼睛看一看周围的列国，要他从国际的角度啊来去看待神的作为。那么一连串的重大的危机啊就连续的发生。在北方，亚述帝国已经被征服了，首都尼尼微城啊也被毁灭了。那么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呢、啊、有一个国家正在兴起，他已经打败了埃及，尼布甲涅撒他是得胜者。他带领巴比伦呢就成为世界强权了。神就对哈巴谷说了，你看看列国，你以为我不管吗？ 我不是坐在那里看这个渺小的世界的，我是一直啊都在掌管着这个宇宙的。你看，神不是受到世界之人的影响而不得不被动的采取行动，不是这样的。神他仍旧主动的在宇宙中啊来去掌权的。神他会惩罚罪恶。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神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的意思就是，等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这会让你啊难以相信的。我不是不管，我做了很多事儿的。那么等到哈巴谷发现神正在做事的时候啊，他就要求神要慢一点。那么使徒保罗他在安提阿就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保罗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今天的我们如果放眼世界，岂不也同样的看到毁灭和强暴，纷争与相斗，恶人残害义人，公理颠倒吗？我们会不会也像先知一样发出同样的疑问？神啊，你为何允许战争、饥荒、瘟疫继续？你为何看到那么多奸恶的事却不理会？先知的做法启示我们，有任何的疑问，我们都可以打开圣经，因为圣经里就有答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